圣经导读新唱365，九月九日，今日读经，箴言20-23，哥林多后书9，导读。箴言20:1-9，围绕中心4-6，教导我们认识人性的谋略，以此呢揭露君王的威严与审判的特点，对应20:24。至20:2，教导我们认识只有神能决定并衡量人心，以此表明君王的心在神手中可以随意的改变。20:10-23，是以第10节和23节为中心的平行写作结构，警告我们神恨恶人使用两种衡量的标准，首先是商业中不公平的交易，人需要孩子般的真诚，凡有眼有耳的都是神造的，不要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你的诡诈。买东西的人是为了压价就说产品不好，买回家才夸自己多会讨价还价，但再多金钱也不如聪明的嘴巴值钱。不要为陌生人做任何的担保，一旦投资合伙就当承担责任。人用谎言骗取食物，最终必自食其果。战争需要凭智谋，交朋友不交大嘴巴。咒骂父母的人要远离，爆发户终会失去赚来的一切。不可冒失许愿，亵渎或利用宗教，亵渎和利用宗教的必自陷网罗。不要以恶报恶，而要等候神的拯救。其次，20:24-21:2，人的脚步由神决定，因为人的灵是神的灯，有自省能力。智慧君王靠神的话处罚恶人，并鞭除罪恶。做王不因强壮，而因仁慈和智慧，但是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地上的世人，尤其是统治者，以为自己说了算或行得正，其实掌管他们的是万王之王。接着21:3-31，进入人的智慧无法抵挡真神的主题。首先3，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神悦纳，与之对应的29-31，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和谋略抵挡神，是本段的中心。4-5，平行对应27-28，是恶人发达和恶人的信仰。6-12揭露了恶人以为呢用3寸不烂之舌可以发大财，却是找死。人以为替天行道，却是强暴。本段的重点呢，是人以为住在房顶上可以躲开争吵的妇人。最后，人以为别人活该受罪，亵慢人受罚，却是让智慧人长见识。但以上的一切在神的手中可以随意的变化，而不是人可以决定的。与6-12对应的13-26，警告恶人以为欺负穷人没事，贿赂可以挽回怒气。恶人陷害并使义人坐牢，结果恶人却代替义人受罚。本段的重点呢，是要义人离开争吵的妻子，去旷野独居，因为谨守口舌必保守自己离开灾难。智慧人要懂得积蓄与追求公义仁慈，懒惰之心因为心高气傲而自害己命。恶人之家必贪得无厌，而义人必施舍。 二十一章一至十六节的主题是十二节，教导神眷顾敬畏他的聪明人。一至七节以第四节为交叉中心，敬畏神的人得才有道，若是从小教养孩童有敬畏之心，就能在年老的时候不偏离。与之对应平行的是八至十六节，以十二节为交叉中心，教导一人管财有道，施舍穷人，惩罚恶人，远离骗钱的淫妇，用杖责打愚蒙的孩子，能使他不致灭亡。但是那嫌贫爱富者必缺乏。二十二章十七节至二十三章十一节是依靠与敬畏主的智慧人言语之教导和实践。二十章十七至二十一节的序言是以第十九节为中心的交叉写作结构，特别教导了三十组智慧言语的目的是使儿女依靠主。首先，二十二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对应二十三章十一节，宣告神必为困苦人和孤儿辩屈伸冤，因为神是他们大有能力的救赎主。二十二章二十八节至二十三章十节以 BCDE 次一次 D 次 C 次 B 平行结构来论证依靠神的困苦人和孤儿必蒙拯救。内容包括不可挪移或丧失先祖地界，以你必站在救主面前受审判，不要吃长官或恶眼人的美食，到时必叫你吐出来。中间四节对应五节，劝诫我们不要拼命劳碌地夺取钱财，因为依靠的钱财呢，必如鹰向天飞去。二十三章十二至三十五节继续前面的主题。首先，承上启下的十二至十四节，教导我们要留心听道，并管教孩子，就必使他免于灭亡。十五至二十一节，警告儿女要心存智慧，并说正直话，不要嫉妒恶人的生活方式，因为敬畏耶和华必有善报。那些好酒吃肉或者贪睡贪吃之人，不要与他们来往。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平行对应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劝人要孝敬父母。二十六至三十五节以二十六节为总纲，呼唤儿女将心归给神，眼目要喜悦真理之路。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使徒保罗继续谈论上一章关于圣徒捐献的事。其实哥林多信徒早有热心奉献，只因目前教会出现了特殊状况而单言了。之前保罗向马其顿的信徒夸奖哥林多教会，说他们去年就预备了钱财，这件事叫许多教会都受到了激励。这一次保罗要派三人代表团去，确保哥林多教会能够完成捐献，因为悔改必结出奉献的果子。这三个人包括提多，组成了捐献收集的团队，陪同保罗呢运送这一笔的捐款，并在保罗经过哥林多的时候一起前往耶路撒冷，直到把这捐款交给犹太人的教会。但是保罗担心代表团去了却收不到钱或者太少，那使徒就会因此羞愧难当了。保罗信任他们悔改了，为了催促他们，就让代表团先去，提前预备，表示是自愿而不是献凑， 否则呢，太勉强了。因为有人可能会攻击保罗用其他教会的奉献指标来引诱哥林多人在奉献上竞争，或者以为保罗用权柄施压，让他们不得不拿出钱来，所以保罗必须要强调自愿，而不是勉强。但是他关注的是哥林多人的属灵生命的长进。六至八节，保罗为了反驳一些人说捐献没有圣经依据，就引用旧约经文来说明奉献的原则和目的。首先是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个人要按自己心里所决定的来奉献，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奉献不是一种压迫和宗教的要求。犹太人智慧的箴言中常说，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主耶稣也教导，通过人怎样奉献捐钱，可以看出人心里的品格。那左手不叫右手知道的人会得到神的祝福，而那心不甘情不愿或做给别人看的，是无法得到祝福的。保罗就引用《生命记》十五章十节，来劝诫人要慷慨借钱给主内的穷人，不要勉强。此处讲的正是犹太人七年一次的豁免年，或者五十年一次的禧年。保罗把外邦人教会看成是以色列子民或末世子民，而新约基督徒应该呢比犹太人更属灵，每天都当施舍和奉献。天国在教会中已经开始，只是为全部显明，到了基督再来的千禧年国度就完全了。只要信徒愿意慷慨奉献，神就乐意把各样的恩惠加给信徒，使他们更加富足，做更多的善事。九节，保罗引用诗篇一百二十二篇九节，为第八节提供了圣经依据。人一切的义都是因神的公义才存在，义人能慷慨行善并不是称义的根据，却是他们敬畏神并以诫命为乐而结出的果子。第十节，保罗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节和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来说明神是赐种子给人的神，并让信徒呢因为施舍而得到仁义的果子。这种善行不但让使徒感谢神，还补足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缺乏，使众人因为这个奉献而生出了感谢，又因这奉献之事得到凭证，就是哥林多人承认福音而来的顺服。犹太人的教会也为神的公义的福音在哥林多教会外邦人身上显明而赞美神。这种执事有力证明保罗在外邦人身上所担当的使徒执事是出于基督，而且是有效的救恩。这样犹太人教会就会切切地思想主内弟兄为他们祷告，在祷告中神的浩大的恩典就合而为一地显在基督身体即教会身上了。真是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有恩赐当中爱是最大的。教会信徒慷慨捐助使教会无缺乏，对外可以帮助其他的教会信徒需要，教会能够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了。应用箴言教导我们，美名胜过万贯家财，一个有钱人宁可在世上乱花钱，也不愿意施舍和奉献给神的家和子民，那实在是叫神的名受到羞辱。使徒用旧约祭司收到奉献 并向神献祭的例子，来预表新约教会收到基督徒的奉献，并通过祷告向神献上供物。但是教会很多的信徒呢，都不明白奉献的伟大意义，所以来到教会呢，看到有奉献袋传过来，或者有奉献箱，都很反感，甚至到处抱怨啊，说教会老是向人要钱。他们为了应付一下，就随便丢几块钱打发一下，甚至因此还离开教会。有些人呢，还别有匠心的去打听教会收的钱怎么用。更可怕的是，有人在教会奉献了金钱，因为不喜欢那个教会了，走的时候就向教会讨回他所奉献的钱。这些对圣经真理和神的威严藐视的行为，真是叫教会的元首基督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相信这些人必会受到基督的审判，否则神的威严何在呢？基督教会的权柄何在呢？神是烈火，千万不可以轻慢啊。让我们学习那位献上两个小钱的寡妇，甘心的拿出自己养剩的钱，施行公义，多行善事，相信主耶稣必夸奖我们，并将天上的福气丰丰富富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施行公义，多行善事。